刘备大败了袁术，然后他就不想再回许都了，他把曹操给他的人马全都给扣留了，把朱灵、陆昭二将给打发回来了，让这俩人给捎回个口信来，说刘备不回来了。这下可把曹操气坏了，你说哪儿找你们这么俩笨人去，我明着是让你们去啊劫袁术，实际那是假的，看着刘备是真，你们怎么把人给我看丢了？无用的东西，推出去斩首。手下众谋士一看，嗨，丞相您不能杀这两个人，这罪责不在他们，这个权力没在他们手里，下话没说，谁让您把这军权交给刘备了呢？那么这俩人不得听刘备的吗？不听得行啊。曹操也明白了，嗨，自己轻轻叹口气，刘备好厉害，没想到我中了他的韬晦之计了。荀彧在旁边一看，丞相您不必着急，我有一个计策，您可以给车胄将军写一封信，让他把刘备擒住送到许都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此计甚好啊。曹操一想，对，车胄是我的心腹爱将，那当然了，要不然那么大的徐州他也不能把车胄派了去。曹操立刻写封信，就派人把这信送到徐州来了。车胄接着这信之后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让我杀刘备，刘备手下关张二将十分勇猛啊，我的本领难以敌敌呀、啊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想来想去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谁呀、啊、陈登。车胄一想，对，我找他商量商量吧，我们曹丞相灭吕布的时候，陈登可出了不少的好主意，这个人是满腹计谋，吩咐人快把陈先生请来。陈登一听车胄请他，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就来了。将军你换我吗？啊，陈先生您看看这个，把曹丞相信交在他的手里了。陈登把信看了看，哦、啊、这容易。车胄一听，什么容易？刘备我倒有胆量捉他，不过那关张二将，哎，车胄将军，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呀、啊、那么陈先生您看该怎么一个取法呢？将军你可以安排一哨人马在瓮城圈那儿，这瓮城就是里城的外边，外城的里头，那拐脖叫瓮，把人马埋伏在那儿。车胄一听，我那儿搁些人马干嘛呀？您听我说呀，如今刘备不是正在外边的安抚军民的吗？您可以派人告诉他说，丞相有军旨下，请您呢与玄德商议重要之事，他必然得回城。他一进城，咱们不是就把他给杀了吗？所以那他后边的人马呢？不要紧呢，我在城头上多准备弓箭，乱箭齐发，把他后边的人马给他压住，大功可成。车胄这高兴，哎呀，陈先生，我得亏找您商量商量，您这计可真太妙了，神鬼莫测呀！真要是咱们杀了刘备，丞相必有重赏，这赏金下来之后，我与陈先生均而用之，咱俩一人一半。陈登一听，嗨，我要你的钱干嘛呀？车将军你就去安排吧。随后陈登就回家了。他父亲陈规就问他说，车胄找你干什么呀？陈登就把他献的这计跟他父亲这么一说，可把老陈规给气坏了，呸，把陈登吓了一跳，爹爹，孩儿有什么过错呀？你真是昏了，你怎么给车胄出这样的主意啊？这么样这刘使君不是就完了吗？陈登一听觉得委屈啊，老爹爹，这不是我出的主意，是曹操让这么做的。哎，老陈规呀、啊、当时把儿子给训教了一通，说绝不能听曹操的，不能加害汉室宗亲刘备。你马上去给刘备送个信，要是耽误了的话，我绝不能饶过你。是，孩儿遵命。陈登有点紧张了， 他赶快离开家，打马扬鞭找刘备来了。你说陈登这叫什么人性？他走到半路上碰上关张二将了，弟兄三人呢都在安抚军民，哥仨一块往徐州返，刘备落在后边了。所以关羽张飞打马扬鞭的正顶人马往前走了，这么一看，嗯，这不陈登先生吗？陈登催马就过来了。啊，二位将军，使君何在？他找刘备。关羽一看，陈先生有什么事吗？我家兄长在后面。哦，陈登有点为难，最好跟使君说，可是刘备离这儿多远他也不知道。陈登又一想，嗨，刘关张桃园结义，亲如兄弟，跟这哥俩说等于跟刘备说了一样。二将军呐，大事不好了，陈先生何事惊慌？陈登就把车胄定的这个计说给关张二将，当然他不能说他自己出的主意了，说我又反悔了，我爹爹骂我一顿，哪能那么说呀？他说这是车胄的主意，他在瓮城圈里头已经把伏兵都安排好了，您告诉使君千万小心。张飞一听就火了，好匹夫，想害我大哥！他一抬腿，嘎楞一下，把丈八蛇矛就摘下来，带我杀到徐州去，请求匹夫吃肉。且慢，关羽给拦住了。二将军在马上想了想，有了，陈先生，您先请回吧，我兄弟自有主张。陈登一听放心了，二将军，请你们要多多保重。说完了，他一拨马头回去了。张飞就问他，二哥，你有什么主意吗？三弟，我看这么办行不行？咱们把徐州城给他转开。张飞一听，怎么个转法呢？咱们有曹营的旗号，把旗号打起来，深夜咱们到徐州，让车胄把城开开，把咱们接进去，咱们就说是曹丞相派来的人马，他能不接咱们进城吗？车胄只要一出城，我一刀不就把他劈了吗？然后咱们再与大哥禀报不迟。张飞一听，好主意，哈哈，二哥此计甚好，走，换旗号。不用怎么换，因为他们弟兄三人有许都出来带的就是曹家的人马，还换什么呀？天到二更左右，关羽张飞他们就杀到徐州城下了，高松城上的人赶快去禀报车胄将军，说丞相派大将张远前来会兵，跟你合兵一处抓刘备。车胄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张辽来了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我接不接呀？我应该开城去迎接这丞相派来的人呢。车胄一想，不行，那其中要有诈怎么办呢？我还是闭门不纳。那么这要是真的呢？丞相怪罪下来，谁敢担当？哎，这急得车胄直打沫沫。他赶快把陈登请来商量商量，有人告诉他，陈登啊已经上了城楼了。车胄一看，哎呀呀，哎，有了！他告诉守城军校，你对张将军去说，我现在弄不清楚是不是丞相派来的人马，等天亮再说得了。哎呀，不行，你别去说，我亲自去吧。车胄上了马，就奔城门这儿来了。来到城门口这，就听外边喊：“开城，开城啊！赶快开城，这不得了！因为什么？丞相派我们来是秘密而来，如果在这耽搁时间一长，被刘备知道了，耽误了大事，你车胄将军承担得了吗？”这喊声虽然不高啊，可是城里边听得非常清楚。车胄一想：“哎呀，这不麻烦了吗？这个，你们给我仔细看看。”他让军校上城仔细看看，这些军校上的城头来，扒的多口袋儿，手打凉棚往下看呢、啊。那年头没有望远镜啊，看的眼睛都酸了。这些军校想看什么呀？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马，还看呢？他赶快由城上跑下来，启禀将军，一点没错，确实是咱们的旗号。啊，是啊，是，那就出去吧，开城。是，开关落锁，嘎啦啦。城门分为左右，车胄一催马打里边就出来了。这时候哗一下子吊桥也放下来，他接出城外来，车胄还在马上喊呢：“文远将军何在？”“张辽将军何在？” 只见对面有两扇门旗合着呢，门旗后边藏着一员大将，正是关羽。他手提青龙刀，一声没言语，等车轴走得再近一点，看越来越近了，关羽大叫一声：“狗子车轴，想陷害我家兄长，胆大包天！”啪啦，门旗往两旁这么一分，一催马，当光这么一闪，车轴一看不好，寒梅凤目，五柳长髯，关羽，这怎么办呢？应付几招吧。他鸣枪上前，没有三五个回合，他哪是关羽的对手啊？赶快拨马就逃啊！他一边跑啊，一边晃这枪，那意思把那吊桥给我拽起来。没人拽。当他快接近城口的时候，就听这城上梆梆梆梆的响，箭就下来。陈登是乱箭齐发呀，射谁呀？射车胄啊！车胄这气，嗨，你不是跟我说的好好的吗？让我转刘备呀、啊！等我把刘备杀了，你在城上放箭。现在这是我射的，就是你。陈登把那主意啊，就用在车胄身上了。车胄不行，进不了城了，他拨马绕城而逃。关羽打后边就追上来，关羽的马也快，刀也急呀、啊，追了个马头衔马尾，手起刀落，咔，刀劈车胄于马下。马童过去把车胄的首级给提过来。关公朝城头上大喊：“反贼车胄已被我杀，尔等倒戈归降，方免一死。”众军校全都投降了。云长提着这个首级来见大哥刘备，把车胄人头往上这么一献，把刘备吓了一跳。哎呀，刘备一看，二位贤弟，你们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？那车胄乃是曹丞相心腹爱将，这杀了怎么能行呢？关羽这么一听，大哥，您不杀他，他就要杀你了，就把陈登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跟刘备说了。刘备直摇头，现在怎么办？天也亮了，进城吧。城中百姓是福道相迎啊。刘备下了马，安抚黎民百姓。这时候张飞来了，好家伙，用那丈八矛挑着好些人头，感觉他把车胄全家都给杀了。哎呀，刘备一跺脚，这曹丞相怎么能答应？你杀了他的爱将车胄就可以了，把车胄全家都给斩了。那曹丞相知道之后，必然发兵来取徐州。张飞这么一听，大哥，那您就不用担心了。曹操不来则已，如果他派兵将来，由我与我家二兄长拒之，又有何方？陈登在旁边也急得不得了，使君说的对呀，曹操啊，非发兵不可，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呢。陈登也知道刘备把人马带出来之后不回去了，所以曹丞相才给车胄写来的信，让他想方设法把刘备给擒住。现在可好，刘备没擒住，他的爱将完了，他肯定得发兵啊。所以陈登跟着也直着急，他想了想，使君，请您勿忧，我有一计可退曹兵，您别愁了，我给您想了个办法。刘备一听，哎呀，先生快与良计叫我。说是现在啊，曹操所怕的就是袁绍。使君呢、啊，袁绍如今是虎踞冀青，幽并四周啊，兵甲不下百万，文武众将极多啊，您何不派个人写封书信去求求他呢？哎呀，玄德听着这人皱着眉摇了摇头，陈先生此言谬矣，你说的不对。怎么呢？我刚把人家兄弟给杀死，我怎么去求人家哥哥去？袁术是让我给打败的，如今我又去求袁绍，本来我平常啊与袁绍就没有什么来往，如今其弟心破，安肯相助？他兄弟刚让我给灭了，他怎么能帮我呢？陈登笑了，使君您别着急，我告诉您，当地这儿有一位与袁绍三世通家之好的人，您可以去求求他，让他给您写封书信。 袁绍一定能够相帮。
哦，陈先生，不知此人是谁？
使君呐，您对这个人非常恭敬，记得您做徐州牧的时候，不是常常登门去求教吗？
哦，刘备猛地想起来了，陈先生，莫非您说的是郑玄、郑康成老先生吗？
就是此人。郑玄呐，在桓帝在位的时候，他曾经官拜尚书，后来因为十常侍之乱，是弃官归田，回到徐州来了。玄德在老家涿郡的时候啊，就时常视之以师啊。他把这位老先生和卢植老先生看成是一样，都是他的老师。确实，自己做徐州牧的时候，常去向郑玄先生求教。今儿个陈登这一提醒，刘备非常高兴，赶快备厚礼，登门求信吧。到这儿跟老郑玄这么一说，老先生给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刘备，刘备派孙乾把这封信就送到袁绍那儿去。袁绍接着这信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刘备刚刚杀死了我的兄弟袁术，我怎么能够去帮他呢？可是现在有郑康成先生的信来了，我与郑家三世之好，我怎么好驳郑老先生的面子呢？他有点为难了，拿着这封书信在屋里头来回直走，吩咐人快把谋士请来。功夫不大，田丰、沈佩、郭图、沮授、庞纪都到了。袁绍把这信让他们这么一看，你们说我发不发兵？田丰说绝不能起兵啊。为什么呢？连年来大动干戈，百姓穷困不堪，家无隔宿之粮，连隔一晚上第二天吃什么都没有，吃这顿没那顿。今又兴师，万民皆怨，千万不可发兵。您应该派人呐，先去向天子请功报捷。请的什么功，报的什么捷呢？你不是把公孙瓒给打灭了吗？现在天子还没封赏你呢。如果说您的这报捷文书去了，要是被曹操把这捷报给扣留了，这就好办了。那时候您再上表说曹操革我王禄啊，我们要跟天子通通气儿、通通话都不行。那时候您再把兵马屯到黎阳也不迟。沈佩这么一听，这又何必呢？现在明公手下兵不下百万，战将不下几百员，如今兴兵破曹，易如反掌，何必耽搁那日期？谋士沮授坐在旁边，微合着眼睛，一劲儿直晃头。他不同意沈佩说的这几句话。他同意谁的？同意田丰的。沈先生，我想这制胜之策不在强胜啊，曹操可不同于公孙瓒呢。你想让曹操修那么一个十来丈高的易经楼，坐在上边坐以待毙呀？让你们困住没那事儿，还是不发兵为上。郭图同意沈佩的。沈佩先生说的对，我看是宜俗不宜迟。现在曹操才多少人马呀？我们这是多少人呢？何况还有郑玄先生的书信在，这不是乐得河水不洗船的事吗？发兵对呀、啊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有说发兵对的，有说不对的。袁绍啊，没主意了，他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皱着眉头，心想这怎么办呢？是发兵好，是不发兵好啊？正在这时，有打外面进来两个人，是许攸和荀臣。袁绍一看，哎，二位先生来的正好，来来来，你们坐下坐下。方才他们是这么说的，我是怎么想的，你们看该怎么办？这兵发不发？许攸看了看荀臣，两个人不约而同的互相点了点头。明公啊，这兵还是发对，因为您这是以众克寡，以强攻弱，讨汉贼以服王使，起兵为上策。曹操的势力他哪比得了您呢？现在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，趁此机会您就把曹操收拾了就算了。 曹孟德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呀、啊！您此次发兵是名正言顺，重扶王室呢，那就是说现在汉朝的希望就寄托在您的身上了。汉朝要想振兴，非倚靠明公你不可，所以说这兵必须得发。袁绍乐了，
哎，二位先生所说正合我意，这么说还是起兵队来。
他马上传令让孙乾赶快回去，叫刘备做好准备接应他，随后又传一道将令让沈佩庞纪为统军，田丰荀臣许攸为谋士，颜良文丑高览张合为大将，统带马步军300,000是兵进黎阳。
这黎阳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河南浚县东北。
袁绍这一起兵，这得出师有名啊。袁绍让他手下的纪使陈琳写了一道檄文。这陈琳呢、啊、原来是灵帝的主簿。这主簿是什么官啊？就是现在的秘书。这道檄文张贴到各州城府郡。这时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正是公元200年建安5年正月。这道檄文可太厉害了，曹操已经得到了禀报，而且见到这檄文，曹操正闹病呢，他这个头风症就是偏头疼，疼得他在床上直滚。一见这道檄文呢，曹操哗的一下出了这么一身的大汗，头疼病好了，唰的一下由床上就坐起来。怎么这么着急呢？这道檄文写的太厉害了，上边列举了曹操的罪状，说他是坠烟遗丑，这是怎么意思？就是他是宦官后代，是拜法乱纪，专行挟牵，绝赏忧心，行路在口啊，就是国纪国法全让他给败坏完了，专行挟牵，胁迫皇帝迁了都，他要封谁赏谁，心里一想就封了，行路在口，要说杀谁砍谁啊，一句话，总之是五毒备至，不顾宪纲。这道檄文写的太厉害了，这出于何人之手啊？有人禀报曹操是主簿陈琳。曹操笑，哦，哈哈哈，原来是老陈琳写的，嘿嘿，可惜了，文士虽佳，但袁绍武略不足，没用。檄文写的真漂亮，袁绍啊，优柔寡断，做事不决，好不了。他把这檄文放在一边，吩咐人赶快把列位先生请来，也得商量。那当然，他这谋士还没到呢，孔融听着这信儿来了。来见曹操，丞相，您可不能领兵敌敌呀、啊！袁绍的势力太大了，依我看是不可与战，只可与和。您一打就得败，您最好跟他和好。
表面上一听孔融这话是向着曹操，其实不是啊。孔融特别同情的是袁绍，他打心眼里往外那么腻歪这曹操。
这时候，这些谋士都陆续进来。大家这么一听，哦，孔融这是在劝丞相不要兴兵。
荀彧答话了，丞相，我看袁绍乃是一个无用之人，何必跟他议和呢？
孔融一听，什么？袁绍是无用之人？
荀先生，袁绍图广民强，其部下有好多能人呐。您像那许攸、郭图、沈佩、
庞纪，全都是智谋之士，
田丰、沮授也是忠臣呐、
啊。要讲武将，颜良、文丑乃勇冠三军，何况还有高览、张合、淳于琼，都是世之名将。您怎么能说人家袁绍那儿没人呢？
荀彧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袁绍兵虽然多，但是他兵多而不整。”田丰刚而犯上，许攸贪而不治，沈佩专而无谋，庞纪果而无用。 就是说袁绍人马再多，他不整齐，步调不一致。田丰这个人呢，特别刚强，而且他跟谁都顶撞，那袁绍烦他。许攸这个人呢，贪心特大，他没有什么智谋。沈佩呢，独断专行，不懂什么谋略。
庞纪挺果断，但是没用，
他竟然瞎出主意。那么这些人，而且还是互不相容，所以他们内部非乱了不可。至于燕良文丑，乃匹夫之勇，一战可擒。其余像什么高览、张合、淳于琼啊，那都是些碌碌等辈，总有兵马百万，何足道哉？不值一谈呢。孔融没词儿了，曹操拍手大笑，哈哈哈哈，不出我文弱所料。他立刻传令，让刘岱、王忠引兵五万，打着我的旗号去攻徐州刘备。这刘岱不是兖州刺史吗？
是啊，
十七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，那是其中一路啊。坐在那诸侯里边也神气过几天，现在怎么这样了？曹操打兖州的时候他就投降归顺了，现在他是曹操手下的一个偏将。他领令刚要走，曹操告诉他，你打徐州可是打徐州，你只许虚张声势，不许真功。你等我破了袁绍之后，把兵马回来再取徐州，就是说呀，佯攻的意思，假打，造点声势就行了。吩咐完了，曹操亲自统人马20万兵进黎阳。曹操的人马到了黎阳，和袁绍的人马相隔80里，各自是深沟高垒呀，相持不战，谁也不打，两边都这么守着，一守守了俩多月。感情袁绍手底下这许攸啊和这沈佩根本不和，那谋士沮授啊也恨袁绍，你总不听我的主意，那好，我也不给你动，是都不图进取。果不出人家荀彧所说的那些话呀，真是这么回事儿。那里就内讧了，曹操啊派他手下的大将曹仁督军屯兵于官渡。这官渡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河南中牟东北。然后他又派于禁、李典屯兵河上，自己呀、率领一哨人马回了许都了。回到许都，曹操就给刘岱、王忠下了一令，让他们快攻徐州。这不快还好，这一攻啊，刘岱、王忠一个没剩，全让关羽、张飞给捉了去了。曹操这个气呀，这两个无用的废材。随后他又下一支令，整顿铁甲，我要亲自率领人马是兵取徐州。